隨住中國共產黨領袖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隨住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對中國社會的控制步步提升，不斷突破歷史的紀錄，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中國的興趣亦都不斷提升。中共當局對社會控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中國人的表達自由，其中包括對網絡輿論和網絡文學表達的控制，而這種控制亦都與中國的前途密切相關。中國作家毛戎雪川多年來積極參與中國的網絡輿論和網絡文學表達，他在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對中國的網絡文學及其前途和中國的前途問題展示了他的認真思考。下面是毛戎雪川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四部分。毛戎雪川表達的是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記者首先問到他，在以前的紙媒體時代，哪個作家都好，哪個作家不好，那個是全憑著所謂的批評家或者是官方說一聲好，說一聲不好，死無對證。但來了網絡文學之後呢，那個作家受歡迎，哪個作家讀者多，一目了然了。這樣隨著中國的網絡文學興起，尤其是收費網絡文學興起，儘管好像你所說的中國的文學創作水平還是很低，但是中國的人口基數非常大，寫手的基數也都非常大，所以他們的創作的東西也都好像山洪暴發，火山噴湧，吸引了很多的讀者，一些紙媒作家也都忍耐不住，也都通過網絡來發表一些東西，但是結果很慘，好像是沒有紙媒作家能夠從紙媒成功地轉向網絡。你對於這種現象怎樣去評論呢？
我发现呢，有一个规律是，当一个国家丧失信心之后，可能各个行业都开始走向萧条和凋敝，文学也是。
慕容雪川回答话：唔好讲边啲我嘅前辈作家啦，就系我咁样嘅作家，去网络上亦都好难同佢哋呢一啲高产、超高产嘅网络写手去竞争噶，因为写作嘅方式唔一样。在網絡上發表收費連載，就是讀者來到付費來到讀的那種小說，基本上有一個要求，叫每日基本上要三更，就是每日更新三次，基本上每次更新大概3000字左右，每日就寫9000到10000字。你如果低過這個頻率，你的訂閱量、閱讀數就可能會大幅下降了。每日寫10000字，這個真的不是常人能夠實現到的。記者又再問，還真的有幾個人做到了，不是嗎？
在可見的將來呢，中國共產黨呢，這個政權將他會想盡辦法降低人們的創作熱情跟創作的欲望。
慕容雪川回答說，是啊，好像是著名網絡寫手唐家三少，他據說創造了一個建歷史世界紀錄大全，就是每日差不多10000字，寫了10年了。但是如果你仔細看網絡上發表的這些快速寫作的作品，每日10000字寫作的作品，你會發現確實也都存在一個質量的問題。這個就是有些人物寫著寫著突然就沒了，或者寫下寫下突然人物設定就完全不一樣，情節很多時候完全重複的。有很多小說都是那種網絡遊戲模式，有很多網絡遊戲的模式一樣的，就是打怪打怪打怪。很多網上連載小說，你發現前第50章和第100章的情節只是改了一下個名字，有很多就是這樣改換一下個名字，換了一個場景，其他幾乎如出一轍，這樣的事情其實特別多。我想這個可能也是這樣的閱讀方式、寫作方式所催生出來的一種問題，但對我這樣的作者來說，我可能覺得其實就算我有那個體力、有那個精力，我也都不會就做這樣的寫作作者。記者又再問到， 中国网络言论的审查越来越严密，以至于那些通常对中国网络禁忌词非常熟悉的网络写手，现在也都感到头晕眼花。我的意思就是，他们面对被删节、被变成了叉叉或者是空白的那些表达方式，他们都猜不出来，而他们本来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样面对中国的文学语言或者是书面语言被网络审查搞得支离破碎的这种情况，你认为中国现在的写手出路或者是对策在哪里呢？慕容雪川回答说，我发现有一个规律的，就是一个国家在丧失了信心之后，可能它的各个行业都开始走向萧条和凋零，文学也都是，好像是史蒂芬·茨威格这样的作家曾经论述过，这种严厉的思想控制和出版审查所造成的伤害，对一个国家来讲，对一个地区来讲，不是暂时性的，不是一时间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效应。所以我认为我们看未来的中国文学创作，无论是发表在网上，定是发表在文学杂志上，或者是出版社出版的，可能都不可避免地迎接一个萧条期。当然这种状况并不罕见的，或者说是并不独特。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过这样的萧条期，在文革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几乎没什么作品能够出版，几乎没什么电影能够上映。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但是很可能要再经历一次。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将会想尽办法降低大众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的欲望。譬如说在出版行业，每年出版的新书数量都是受到控制。大概在两三年前，我就听讲过有一年就有明确的规定，原来每一年发500,000个新书的书号，第二年就变成了400,000个。这个是有意识的，这个缩减量是很惊人的，因为对一个处于经济还在上升期的国家来讲，有大量的书籍需要出版，但这个政权会有意识去控制出版物的数量。记者今节又再问，那是相当于出版业界的计划生育，不让你出身是不是？慕容雪川回答说，是啊，是这样的。在网络上这种审查，除了这种意识形态原因之外，你可能会看到更大的意图，就是降低大众创作的热情和欲望。因为创作这个事情总关乎到自由的思想，一个人有自由的思想，难免就会有自由的需求，难免就会发出自由的声音，这个是政府最不想看到的。我经常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一个片段，那个囚犯安迪跑到去监狱长办公室里面播放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那一段非常美妙的唱腔，所有囚犯都听到呆了，那个监狱长就命令狱卒冲过去，然后将这个安迪拉出来还关禁闭。我经常去想，那个监狱长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因为在肖申克监狱这样的地方，不允许你听到一些好的东西，因为这些好的东西总是思维的结晶、思考的结晶，是自由思想的体现，所以在这种只有纪律的地方，不允许你接触这些东西。我认为中国未来即将变成一个，或者说已经变成了一个肖申克监狱这样的地方，所以它会禁绝一切和思想有关的产品。记者今节再问到，你原先是学法律的，后来成为关注社会和政治话题的作家，回顾你的创作生涯，你觉得你在2000年代初对中国的状况和未来和今日的看法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在2000年，哪怕一直到2012年前后，我觉得中国社会呢，总体上还是对未来抱有信心的，认为虽然呢环境很残酷啊，虽然也有劳教啊，有收容啊，类似于。
慕容雪川回答话，这个问题我同朋友在饭局中的交流时都经常讲到的，我想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叫做信心。在2000年甚至一直到2012年前后， 我覺得中國社會總體上仲係對未來抱有信心，認為雖然環境好殘酷，雖然亦都有收容審查呢啲不人道嘅控制措施，但大體上中國社會仲能夠睇到一點嘅希望，人同人之間交流仲有一啲空間，喺社交媒體上都好，喺網絡上仲有一啲啲嘅言論自由，雖然亦都不斷有政治犯入獄，但係多多少少每個人都感覺有一啲嘅希望。從2013年之後到而家大約10年期間，我認為中國社會漸漸喪失咗呢個希望啦。到而家為止，我同我嘅朋友交流也好，聽到睇到喺社交媒體上嘅嗰啲工人白領嘅發言亦都好，我發現最缺少嘅嘢就係希望。大家越嚟越冇希望啦，對於未來都普遍抱住一個悲觀嘅念頭，讓我諗起嚟差唔多就好似一個泰坦尼克已經撞上冰山啦，船慢慢地沉下，但係仲未有完全沉到冰冷嘅水裏面，大概係咁一個狀況啦。喺最近，好多嘅中產階級朋友都喺度談論緊移民嘅問題。包括那些原來發誓說不會移民的，現在都開始說現在應該開始考慮。為什麼呢？因為就是在這片土地上希望越來越少，信心指數也越來越低，我想這個可能是談論中國社會一個最重要的話題。當然這種喪失希望可能從某種意義上去說也都不完全是壞事，因為可能這個漸漸喪失希望的過程都可能會產生變革的動力。記者今節又再問，作為一個關注社會和政治話題的作家，你在中國大陸的發聲渠道被全面封殺了，你認為要經過幾耐你才能夠恢復在中國大陸發聲呢？或者說你認為中國需要發生什麼的變化你才能夠恢復發聲的權利呢？你是不是認為你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种变化呢？
就在我离开中国之前啊，在去年吧，在北京有过一次比较大的饭局啊，在饭局中呢，我跟几个朋友们就讨论同样的问题。
慕容雪川回答话，就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亦就是在去年在北京有过一次比较大的饭局，我同几个朋友讨论同样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看到这一日呢？一位我很尊敬的法學教授，他就堅持認為一定能夠看得到，當然他亦都承認他這個信心並不是經過論證，但他只是說，說穿你要相信中國人不會一直禁倒楣，我們有天命在。在這裡其實我亦都想說，我亦都抱著這種未經推敲的信心，我亦都認為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會看到那一日，看到漫漫的長夜終會過去，終於迎來大地回春百花齊放的那一日，那一日就是邪惡的不人道的統治結終之時。但是要怎樣才能夠終結呢？可能我們還需要等待，等待一個時機成熟的那一刻，在那一刻可能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就好像俄羅斯1991年8月19號事件中的莫斯科市民一樣，勇敢地走上街頭，面對坦克，面對槍口，大聲喊出他們的自由呼喚。或許這一日到來，或許這一日我們這些人就可以回到我們的故鄉，參與我們故鄉的建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